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今天是第68期米兰生活广播，然后今天邀请到我的朋友李潇洒同学。
大家好，我是李潇洒，是小天天的室友。
好，
然后上一次录节目是在一年前，估计大家已经忘记我了，事隔一年非常想念，回来看看大家。不要老看着我笑啊，赶紧说啊。
好吧，先介绍那个这期的主题那个背景音乐吧，然后是 Pearl Jam 的 By Spider，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专辑的封面，挺搞笑的，然后做了一个插图的一个拼接的效果，然后一些漫画一些血腥的一些东西，然后挺好的，一些比较是算几十七八十年代吧比较流行的摇滚乐团，现在也是一在上。好吧，先听一下歌吧，这就 Go see me my friend，
我说三句话就开始听歌了。
开唱听一下歌好。等一下，好好，切过切过来，然后继续说。然后这期主题呢，主要说一说就是单反吧，照片吧，拍照这方面，摄影摄像的方面事情吧。然后聊到哪儿是哪儿吧。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继续收听了，反正听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愿意再听下去。
我个人想说一下，小天天如果能在我们打魔兽的时候放这种音乐的话，我们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他怎么在我们打魔兽的时候放陈绮贞的小清新，你让我们怎么办？
大家知道，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我比较喜欢打即时战略嘛，包括 CS 啊、魔兽，还有什么星际以前打，现在不打，
现在就玩对战，
就是只是魔兽争霸三，
对，
的大家俗称的建造，对吧？
这一款我玩了4年的游戏，哎，对了，有朋友会玩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对，
咱们可以切磋一下。不过在国内好像，在国外好像现在越来越少人玩这个了，基本都在玩撸啊撸之类的东西。
撸啊撸
啊，没有啊，不能说没有技术含量会被喷的。个人感觉，还是即时战略比较，
刺激，
有战术素养啊，可以这么说。
然后更加，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意思玩的，不像其他的只是打怪升级，这样然后再刷装备什么，这个太无聊了，我觉得。没有一点就是多变性。
即时战略游戏属于有配合、有意识、有操作，都要有啊。还要怎么说呢？运气之类的各个方面元素在一起才能称得上一个高手。所以说这是比较那个即时战略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是，大家不知道听众们愿意打这些游还是打什么？不过最近真的英雄联盟啊，这游戏我靠，真是火的是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火了。
英雄联盟是不是撸啊撸啊？
对，就是撸啊撸。
你要是说英雄联盟，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你看一下，已经低端到这个地步了。
哎，没关系。
哎，完了，我又要被喷了。大家不知道我的各种号码吧？
不知道，没事，你要说想公布，我就放在广播下面会公布。
千万不要公布。
反正广播做到这个份上，快77了，已经11月了嘛，正好今天这两天正好是冬至，立冬不能说冬至，应该说立冬了。
今天立冬，
今天应该立冬了。我靠，你就是暴露咱录的时间了。
叫什么劲啊？
没事没事，反正不是正规。反正我觉得米兰这边从十月份开始给暖气，据说我们家暖气还不热吧？不过从十月份开始，米兰开始有暖气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在家待着。不知道大家哪个城市有没有暖气啊什么的？
南方基本都没暖气了。
嗯，对，这要也是南北差异了，南方没暖气是吧？
对，我原来在比萨住的时候，冬天就是在被窝里过的，下床都很少。然后现在在这里的话，冬天可以在房间里穿着短裤到处跑，我操，那简直就是天南地北的感觉啊！国内其实也一样。
国内，
嗯，
国内我是在天津嘛，然后
像你这种从来没有出过天津的人，我就不予理睬了。
好吧，好吧。不过今年我打算那个回国，先把今年回国之后肯定先去一趟南方，先去南京，有在南京的小伙伴可以找我玩，12月1月。然后去
啊，其实说到南京我特别想说一句。
你太有点激动，你说
就是南京和武汉，我觉得是就是那种历史意义比较浓，但是现代化建筑可以说有，但是还不算很，哎，我其实是想吐槽的，但是我又怕被人喷，所以就用了这么多含蓄的词。其实我就是想说，南京比较像一个大的农村，其实没有那种想象中的那么好，就是。但是如果你要是参观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馆啊、文物啊，就还可以。你要想参观那种江南风光的，你在南京基本上是找不到了，就一个秦淮河，秦淮河还可以，夫子庙那一块。然后南京还有什么？南京就是那种景观型的景点，历史景观型的景点，还是个人感觉还不是很多吧。就是历史意义型的景点还挺多的。
历史意义
啊，历史意义，什么六朝古都啊，
哦、
江津府啊，
对对对对，
什么
以前那些各种朝代建在南京。
对啊，金陵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不都在那？你要是想去南方的话，强烈建议去苏州。还有无锡，
嗯，
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去。如果没有、
就是、江苏省
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你就等于没去过南那个江南，你知道吗？
知道。嗯，说到这些旅行吧，最近你准备去哪玩？
啊，我已经一年没有出去玩了。你看到我这个问题，我觉得
不是，反正不过做居多剧透，反正你准备去哪玩？
我
带着某个人，
等我老婆来了之后，带她把欧洲玩一遍吧。嗯，
嗯，
作为我和她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不光是她，也是我的第一次旅行。
嗯，怎么说？你打算先去哪儿啊？
先在意大利玩一玩吧，先把几个我熟的地方去一下，从北到南
啊，从北到南玩一遍呗，就是
对
大城市呗。
主要就几个地方，大城市，对的，米兰。然后都灵、威尼斯北边差不多这样，然后南中部的话，托斯卡纳、温布里亚，
对，托斯卡纳大区特别好
啊。然后东部，东边就不去了，东边有点远，东边以后再说。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西西里那个哪儿巴勒莫之类的地方。先把意大利玩一玩，然后有机会去趟法国、瑞士什么的。就是由远由近及远呗，先把近的玩一玩，再到远的地方去玩。
嗯，说到旅行呢，
说到旅行就不能说小天，就不能不说小天天的旅行经验了，对吧？下面有请他介绍一下。
然后说到旅行呢，意大利来说，大家就是都去的比较正常的地方嘛，对吧？就比较大城市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是人挺多的，然后中国人啊，包括各方面的人啊，挺杂的，
对 对, 对，
就完全体会当地的一些东西了。然后推荐大家去一些比较，不是常见的，就是穷鸟网呀、包括国内网上没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去靴子那个根儿，就是巴黎那块儿，然后最下面有个生肖 Lecce L-E-C-C-E
Lecce
对 Lecce
莱
切、这个、莱切可以说莱切跟莱科就差一个单词嘛，莱科是米兰那个科莫湖那个莱科那城市，然后说 莱切呢那块有一个比较比较一些特殊的一些当地的风俗和一些建筑什么的，包括它有一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是什么东西啊？
拜罗拜罗拜罗拜
了
拜罗拜
了，不管它叫什么了，拜罗拜罗这是什么？拜罗拜罗，
这是一个就是圆顶型的圆锥形的房子，白房子，用砖头搭起来的， 这跟冰岛最原始的
那边房子都是这样的，还是
对，都是先这样的，就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房子房顶儿。这个跟冰岛的房子是一模一样，你相差这么远的大陆之间，这个房子之间这么一样，我觉得肯定是以前也是板块移动造成的一些原因，导致人们是后来分开了嘛，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它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建的那个形状房子。因为冰岛非常冷嘛，他们这样为了抵御这个严寒还有野兽的一些攻击，所以把房子建成一个圆锥形。
你与其说那块大陆那块陆地从冰岛飘到了鞋跟呢，不如说冰岛人从那儿移民到了鞋跟，这样更快一点。
对，应该冰岛人移民的。好了，先过掉这个。说到旅行呢，大家肯定喜欢拍照是吧？毕竟意大利这么多地方，包括欧洲一些风光，大家想留个纪念，这很正常。说到拍照呢，应该说到咱们今天的主题了，
对。
对，
几种工具咱们先来说一下。
是，
那终于回归主题了。
你说
工具呢，首先那很简单啊，就是手机，这是最基本的了，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个照相功能的手机，可以随时发个微博呀什么的。其次呢，大家比较最近比较开始比较流行的是单反，数码单反呢也用的比较多。然后再专业一点的呢，可以像中画幅大画幅，或者呢有文戏小星星的，可以拍拍胶片啊什么的，对吧，都可以。
所以咱们就这几种拍照方式在旅行中的用途做一下利弊分析怎么样？
行啊，先说手机吧。
手机这个我用的比较多，所以我来说好了。
嗯，
啊，其实你用的比我还多，但是我除了能说这个接下来两个我都说不了。手机
你先说，
基本上带出去比较方便，揣在兜里，看到好的风景，哎，随手咔嚓一张就是记录一段怎么说呀，风景也好，记录一段回忆也好，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那个方式啊。而且手机毕竟连着互联网嘛，
嗯，
这个比单反还有那个胶片都是对，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就是随时随地与人分享，这个都不用我说了。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注重这个拍照功能了，
嗯。
很多人买手机可能都会非常看重这个旅途中的拍照，包括前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前摄像头的话就是能拍出他想要的那种各种效果了，就是清晰度也好，还是明暗，就是怎么说啊，感光度啊之类的，可能都会比原来的好很多。如果是前摄像头的话，那就是
还可以自拍是吧？
对，前摄像头主要就是自拍用了，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很受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吧。
重要是可以随时发东西，各种社交网络，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身上背着单反，也愿意拿手机出来拍一张。
你说了我吗？
啊，没事，你也不要承认了。
其实我觉得你知道三星最近那不是最近的，今年暑假出了一款就是可以拍、可以发微博、可以上网的一个照相机吗？有安卓系统的照相机。
就是
它照相机里面嵌入了安卓系统。
那就是带着3G 网络是吗？
对，可以插卡的，也可以就是。
那个卡插进去只有网络就不能。
你可以打电话。它其实就是个手
机，
不过它也是照相机，就是两个合在一块了。它把后面后组镜头做得非常大。
哦，
他把卡片机和照相机还有什么安卓系统啊、智能系统，包括手机和它一块儿的，做出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打电话会不会很奇怪啊？
这个东西主要是我觉得这个体现出相机上，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即时的滤镜效果，比如说想拍什么各种效果，直接就出了，然后直接可以发微博的，还是全触屏的。所以现在说，我觉得安卓系统是很强大的，是什么都能进去啊，
兼容性比苹果的高多了，我靠。
然后说到这种东西，我觉得就完全为了女性市场所开发的这种东西
啊，
对吧，
比如那种微单啊、自拍神器啊、手机啊、前置摄像头
对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你要前置摄像头已经什么美图秀秀也要出手机的，三六零也要出手机的什么的各种。
不是前段时间自拍神器不是很贵吗？
对，
几千还是一万，
5-6000基本上是这价格。
我不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但是他就卖那么贵了。
对。然后好吧，就不吐槽这些东西了，好吧，继续说。然后手机的利与弊大家都知道，然后下一步是数码相机了，对吧？
对，数码相机
什么的，其他的东西。
这个你比较发言权。
我说呀、我说你先说优点吧，我说缺点。
优点啊， 个人感觉优点就是你想抓住一样东西的时候，它可以很在很短的时间内满足你这个要求，
嗯，
而且精确，就是能把你想要的东西还原到你想要的那个感觉上，
嗯，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优点，
嗯，
然后还有一些优点的话就是可以拍出一些怎么说呢，你想不到的效果，可能这个效果是你在没有用它之前，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拍一个就咱们前两天拍的那个墨水下沉的那个效果，
嗯，
你可能用肉眼都观察不到那种效果，
嗯，
但是你用照相机可以拍出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这也是一个优点。
包括延迟摄影
啊，
嗯，
对，延迟摄影这个就对很平常，
超长曝光啊、写字啊、光绘啊什么的，对吧？
还可以用它做就是很多怎么说啊，用照片来做短片，这个也是，
嗯，是，
对吧？
对，现在比较流行各有方面吧，也创一些这种东西。
啊，对了，而且单反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那个镜头，
嗯，
有微距到广角，
嗯，
很多很多的种类让你选，
长焦什么
对，
都会有，
长焦、短焦很多种类，你的可以随你的需要各种改变、各种变换，这个东西都没办法比它的，我个人用到现在，暂时就想到那么多啊。来补充一下吧，
挺好。关键是还是那个说最白的，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就是出来什么，这个挺重要的。对于一个就是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说，包括以前最早的一些摄像机啊，也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忠实的记录你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科技这么发达呢？就是人类想记录到现在这些东西，而以后再去回味啊，再去回忆这些事情，好吧？
嗯，对，就是真实度很高，对吗？
对，就是一个计时这个东西嘛。嗯，最说的缺点吧，大家不要盲目的去买这些东西，毕竟现在微单啊各个方面奇葩的东西比较多，没必要非得买数码单反。然后说说缺点吧，大家可以权衡一下。主要缺点呢就是一个重。
嗯，对，不是一般的重啊，根据你镜头的质量而决定啊。
是，包括机身啊，什么全金属的呀，什么全化幅的，这肯定稍微重一些。基本上你带2-3个镜头出去，就也快三公斤左右，3-4公斤了，就也再背一个三脚架，什么仪器类乱七八糟东西，对吧？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长期背镜头的摄像师颈椎都不好？
哎，
是，
他们都挂在那个位置。
哎，可是他们那个背带宽啊。
但是它长期的挂3公斤的东西，你像挂3公斤的铁球挂在这边长期的挂。
不过他们基本上，玩得起相机的人都会有车，对吧？
山上你去得了吗？开车
是
楼你去得了吗？开车
一般都会，比如说你要背好多镜头上去，都会就是买一个双肩背包嘛，放在背包里边，一般很少放在，就相机就挂个相机出来就行。哎，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重点对，说个这个插句话，大家买相机背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厂商推荐的方式来锁这个背带，经常有时背带就是松的，相机掉了，这个最可了。网上经常看着镜头被摔碎，就是没有就是绑好这个相机背带，所以导致一些肩带吧，这个东西导致一些相机会滑落，你要注意一下。缺点接着说，缺点呢就是第一肯定比较重啊，第二价格比较贵，因为同种价格你可以买更好的或者更适合你自己的东西，没必要去买这个，因为你并不是特别喜欢的照相嘛，对吧？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缺点我觉得就是比较麻烦，你也考虑你买了相机之后考虑买什么镜头，考虑买镜头，然后考虑镜啊三脚架你都给配齐的，比较麻烦，各种方面你出门还也都得带着。
嗯，对，
不像一个手机啊或者微单什么直接拿好就直接出去就可以了，反正有利有弊呗，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说到这个是说到下一个是
胶片啊，
胶片吧，说个胶片吧。胶相机呢比较文艺小清新是吧？
不是比较，非常
因为我从今年吧，也可以算今年中旬5-6月份开始，应该是年初买的 Lomo 相机，觉得 Lomo 拍着效果还挺搞笑的，然后 然后发到网络上，哎，效果还可以，说得过去，包括一些鱼饵镜头啊，这种夸张的变形。
啊，采访你一下，
嗯，
你买这个相机是为什么？是觉得拍照的时候那个样子小清新，还是拍出来的照片比较小清新？
开始我买 Lomo， 因为 Lomo 相机很便宜，照片质量不是特别好，我是感觉拍出来效果挺小清新的。没，因为Lomo相机非常非常破，你知道，基本上
是你拍照的时候看上去你小清新，
不是不是不是，
你拍照的时候
拿那个莱卡 M6 啊 M4 那种人拍照时特别小清新
哦，
拿Lomo相机的人绝对不会小清新，因为他相机特别破，都是塑料做的，因为他就是
那为什么他拍出来照片比较小清新呢？
因为它是一些效果，包括它一些镜头特殊的镀膜，导致它有一些特别特别小清新的画照
哦，
然后关键镜头颜色比较偏，它那个偏的颜色还让人感觉比特别是小清新的颜色，小清新偏色，等于是不像咱们正常颜色是什么样色。然后这是 Lomo 相机，可是后来我发现 Lomo 相机，我觉得拍照片拍胶片并不是要这种傻瓜 Lomo 相机，后来我就买了一台，就是从那个二手市场米兰那个二手市场淘了一台相机，美能达的 X700 这个相机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就是这个豆瓣神器啊，就是被广大那个网友来评为豆瓣神器啊，700，包括那个尼康的 FM2， 对吧？这几款豆瓣神器，当然莱卡肯定都是了。然后这几款来说，为什么我选这款呢？这款首先它是，毕竟美能达以前在胶片的时候还是比较牛逼的一个厂商。然后虽说在数码时代它没落了，然后各种被日本厂商所蹂躏，然后可是现在我觉得它的镜头啊包括方面做的还挺实在的，对于那个分量还是挺沉的一个相机做的，不像其他的做这么坑。其他来说重点是这款机的性能，可以满足我现在现阶段的吧，至今我还暂时今年不会碰莱卡机子。
你买它是为了拍出小清新的照片？
这个相机拍不出小清新的照片，只有Lomo相机能拍出来。
那你是为
我就想体验一些胶片的一些自己去手动的感觉了，因为我小清新已经在Lomo相机中体会到了，我有两个Lomo相机，然后已经体会到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买一个五营的这个头就是标标头嘛，对吧？标头，然后开始拍拍定焦的效果，以前都是用变焦嘛。拍拍定焦效果，感觉就是完全就是你想拍什么就得靠走了，不能直接扭镜头了，哎，然后包括慢慢的能静下心来拍照了。我觉得这个给我的花个就是几十欧甚至上百欧，给我最大的感受和体会就是这一点了，能让我静下心来拍照啊，包括调参数啊什么的都得自己手动来调了。
对了，用数码相机的话还有个缺点就是容易乱按快门，反正按了不行删呗。
对，不行删就行了，反正卡多的是， 对吧？
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习惯。我觉得我虽然买单反不久，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只会拍我觉得在那个镜头里好的照片，不会乱按快门，因为每一张照片我删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可惜，我为什么要拍它呢？
好吧，
真的，我二来也是怕麻烦。
其实吧，胶片相机现在新阶段玩胶片都是高富帅嘛，其实我不吃，因为我到现在只拍了五卷，真正洗出来的就洗出来一卷，其他几卷只是冲出来，没有真正打印出来去看，只是冲出来扫描的电脑上。真正洗出来今天刚刚拿到第一卷，人生起的第一卷像胶卷，然后
难怪这么兴奋啊，一大早的
拍了36张嘛，然后最后废掉了那么7-8张。因为曝光啊各方面要调好，当时废掉这个很正常，然后最后洗效果还是说得过去，反正就这样吧。期待我第二卷是黑白的。哎，推荐大家一定要买那个富尔德 FORD 这个，有可能大家肯定都知道玩胶片，一定要买这个牌子，基本上都是英国和瑞士产的，纸是瑞士产的纸，放大纸，然后胶卷是英国产胶卷，质量是不错的。
是为什么现在玩这个胶片机的成本也开始越来越高了？
以前玩胶片成本就很高，以前我父母那阵儿，咱父母那阵儿一月工资在十几块钱人民币，然后洗卷胶卷两三块钱，对吧？ 现在也是相当于这个钱，其实你要换算一下差不多，对吧？本身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小众的产品，而且它一些化学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它这个东西，所以机子本身就少，
产量低价格高是吧？
对啊，物以稀为贵嘛，以前也是这道理，现在也是。
这个我觉得比较神奇啊，当人们想量产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更高端的东西了，
数码的更方便了。哎，不过现在，不过比如说你要是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说一些摄影大师啊，包括电影的拍电影的导演啊，摄像师啊什么的，还是更喜欢用胶片拍一些东西。嗯，你当然说宽容度比较高，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你要如果真的自己去拍的，还是挺麻烦的各种方面，因为你拍一张照片必须等36张全拍完了之后，你才能，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洗出来之后，再能看到这个照片，我觉得挺磨人的一个事情。
对的，这个就体现一个什么呢？你不能乱按快门，你知道吗？
好，咱这期主题是不能乱按快门，是吧？
哦，还是这个特别好，我觉得。
嗯，是，能让你静下心来拍照，我觉得挺不错的。
对，
而且毕竟都是手动的嘛，你得自己去调感光啊、光圈啊、焦距，你也自己调，包括各方面的。等明年吧，开始慢慢自己开始洗吧。嗯，进好东西就开始慢慢自己洗就行了。
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好像还有一台那个老相机。
嗯，
你们家应该也有吧？
嗯。咱们
那种相机现在还能用吗？
能用。
啊，什么时候把家那台翻出来用看一看？我家那台还像个宝贝一样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衣橱里好像。小时候我就翻到之后就经常拿出来照，然后家长回来了赶紧把它藏好了。
好，现在你肯定能用，这种机子不容易坏，都是机械结构的。
啊，对的，那种机子好像很重啊，我们家那个机子，那台机子
是。以前国内，哎，还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你看这边说到这个胶片机，肯定不能不提莱卡相机。莱卡从一战、二战，包括一个那种，哎，真牛，真结实。不过现在莱卡相机还是价格还是贵。其实买个 M4、M4P、M6 啊，花个这边价格能拿二手的，基本上九成新左右700-800欧，一个单机也能拿下来。然后镜头花个1000多欧买个莱卡镜头，差不多2000块钱，2000欧以下也能拿一台还不错的相机。
莱卡，
嗯，2000欧左右你能拿一台不错的。
那还好。
是。
国内都好几万了吗？
是，国内这个成色你主要看成色，国内好多给你翻新的。
哎，对了，突然说到这个话题，我又有一个话题想说一下。
嗯。
就是在欧洲，高端消费品普遍比国内便宜。
嗯，对。
就是各种看到打折，就拿我那台刚买的那个佳能相机，
嗯，
虽然是个裸机吧，但是只要两百多少来着？
200多，200出点头，
210几吧，我折合人民币也就1600-1700。
那是因为它是最后一台了，所以这边才打折。
对，你在国内也不一定打
啊，对，国内不可能给你打到这个价格，
对吧？所以就是好像这边普遍买电器啊什么的都便宜啊，
嗯，
经常能打折，打到你意想不到的。
对，哎，说到这个打折的，最近那什么，我从亚马逊上，这边亚马逊吗？然后是这边亚马逊是欧洲所有亚马逊，就是你都可以选，可以淘货嘛，只要是你在
欧洲范围，
对，欧洲范围内所有商家你都可以买，反正呢都以欧元结账，比较方便，然后大家升个网银就可以买东西的，直接免费寄到家嘛，还是可以的。然后我最近秒杀一个特别牛逼的三脚架，曼富图的意大利产的曼富图的536，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型号，是碳纤维然后铝合金嘛，混的，没铝合金加碳纤维混合，然后这个只是个架子嘛，然后可以配75或100的球形云台什么的，这架子在我只花了100多欧就可以淘到，就可以秒杀到了。
你要报一下国内的价格的话，会把听众吓死的。
是，国内价格已经多少？
8999好像。
是，已经8-9000这个价格，我觉得这个有点坑啊。我觉得
一折左右。
对，
一两折
左右，这个竟然秒杀这个。以后这架子这拍什么视频比较方便？承重12千克。觉得特别好， 毕竟我觉得还是因为是这边产的，所以这边价格会比较低。当然低到这个份上，是我估计它是标错价格了。
哎，经常有东西标错价格，用你的话来说，然后就得赶紧买，买了之后他们改回来的。
真的真的，我上次买那个佳能那个箱子就是改回来的，花了60多欧买的，然后它原价500多欧嘛，它标错价格了。
听众们，你们听听啊，60多欧，原价500多，这都是什么？哎，
不过哎，说话，其实佳能箱子我觉得除了重没有什么缺点，挺结实。
带不出去啊，亲，你等有了车再带出去。
有了车，哎呦，哎，其实这边，大家如果来欧洲上学或者工作、学习什么的，买高端不也不能大家说土豪什么的，买什么奢侈品什么的，确实比国内便宜很多。嗯，以经济学专业的眼光分析一下啊，除了税收以外，
原产地啊，你中国东西买低端消费品也便宜啊，为什么？因为中国产这个呀。
而且这边本身这边不会给你随便的就一些炒作啊，给你乱上这个价格，
价格都比较真实，
对
吧？真实度比较高，因为老外比较傻，不知道赚钱该怎么赚。除了，不过老外也挺聪明的，知道那种高端奢侈品，其实又要讨论到这个问题了。
嗯，
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手工、同样的制作，不同的牌子奢侈品就比普通的便宜。
嗯，
咱们上次说什么？怎么说来着？
是，可是我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就是质量肯定是先于价格的，肯定先质量是好之后价格才能提上去，你不能因为东西很差所以价格就，
对，我说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挂个牌子它就
是
奢侈品，
你的品牌
就
就是品牌内涵、啊、
所以这就是商品价值，这个东西 也
不好办。
对，商品的价值也包括品牌价值，这个其实也是
包括内涵啊，包括
奢侈品是个很好的体现。
对，这也是包括真的，你这个奢侈品，我也不能说奢侈品，它也是一种用的时间很长的商品。
也不一定，有些奢侈品用不了多久
啊。对对，
但是奢侈品抓住了人的一个心理特点，
对，
这个特别牛。
想提高生活品质？
不是啊，这个跟生活品质没关系。你走出去，别人看你的眼神很重要
啊。是，
哎，这个人穿的是这个
啊，
那个人穿的是那个，哎，这个心理满足感得到极大的提升，
嗯，
这个是很多人买奢侈品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说奢侈品商牛就牛在这一点，把它做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不买最好，但买最贵，就是这个说法。
哎，这跟中国房价都一样。
哎，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两个字儿吧。
对对对对，叫什么来着？不记得了，反正就是葛优演的。
对。什么房
大腕
儿，大腕儿，对，两个字儿我记得，
对，
大腕儿的片子，哎，真的反映出当时，但是你现在再看这些台词说的真是，哎呀，
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描绘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明明贵还要买，就是这个节奏，
哎呀，
所以就是奢侈品一过季之后，你就可以看见它的价格五折折上折之类的往下打，
对，
但是还是奢侈品，还是有人买，
是。
对吧，
然后吧，先把这首歌听完，先歇会儿，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我是 So Natural。欢迎回到闽南生物广播。哎，对，我要每期加一些这些东西。
欢迎回来，广告之后再见。
哎，对，我每期加，
你是不是能加入广告之后再见就牛了？跟你讲，
哎，交广告商赞助啊，对啊，谁要想赞助我，可以联系我啊。现在最近缺设备啊，缺耳机啊，缺线啊，缺调音台，什么都缺，还用的不录啊，美国一牌子，我想用德国牌子，用不起。好吧，继续说， 然后说到这些东西，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大家，您要适当合理消费，要慎重考虑自己的选择。
你的消费特点我给你总结一下，能不能爆料一下？
很能，可以说
就是这个东西的性价比一旦超过了你的预期，你肯定就会买，不管你需不需要。
对，基本上大家所有人基本上都是。
我跟你就完全相反，这个东西即使性价比超过了我的需求，那、
嗯、
超过了我的底线，但是我还是看它我能不能用上。
嗯，
我能用上我才买。
嗯，
我用不上，其实它再便宜我也不会买。
嗯、
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像我还是像你，
还肯定还有第三种，对吧？
对，就是当你遇到一样东西很便宜的时候，
嗯。
你会不会就不管你用得上用不上就买回家？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你看见它便宜到什么境界，对吧？
嗯，
其实那三脚架，其实我有一个三脚架，也是慢慢附图的，也是碳纤维的。可是我觉得100多块钱挺便宜。
对，就是这个原因。
对，而且这东西
我如果是你的话，我肯定就不买了，因为我有一个。
对，可是这三脚架，我觉得这也不缺，也不无所谓多一个。对吧，这个也看了，这个看什么东西了、
哎、你可以买回来转手再
对对，回国再以四五千价格再出手，
对，这就是
把机票赚回来，对对。
哎，其实这个代购也是一种方式嘛，对吧，这边毕竟便宜了。
是，代购真是他们赚的挺黑的，好吧，不咱不说这个问题。又躺枪了好多同学，好吧。说不过欧洲做代购挺多的，同学基本上都在做代购，尤其在米兰这个米兰这个时尚之都嘛。
对，欧洲做代购就是奢侈品代购嘛，现在奶粉也是奢侈品了、
啊、对，今天去超市，然后奶粉写的每个人只能买两袋嘛，然后还是被买空了。
好像现在过海关也会查奶粉，
是会查，可是你直接托运也没人管
箱子里。我这个真不知道，这个同学们你千万不要听我们的啊，我们是在胡扯。
是，
谁也不知道。你要是被查了不能说是我们。
好啊。哎，对，是差不多。你还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啊，我还想呼吁一下大家，如果有人喜欢玩魔兽的话可以联系我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对吧。
嗯。
哎，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最近玩的挺少的，就是有的时候跟小天天无聊的时候会玩一把，如果有人一起玩的话呢更好一些嘛，也不是说什么一定要找一群人开个黑啊什么的。嗯，听歌吧。
好，继续听一下这首歌 Taxman。好，继续说一下，最后插一下啊，就是说因为我11月底吧11月20多号应该11月底我就准备就是去坐火车俄罗斯，然后在从莫斯科坐到满洲里，满洲里到天津，我是坐火车回来了。然后小伙伴们如果在俄罗斯的，或者在满洲里的，或者在长春，或者在天津的，大家可以吃个饭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重点是大家如果想，
重点是一定要是女同学，男同学就不接见了。
我可没这么说，男同学可以一块儿，就是一块儿旅行嘛，对吧。嗯，
吃饭就算了。
哎，对，吃饭就算了。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段旅行还是挺刺激的，大家哎，大家可以一块儿玩吧，对吧。今年这回国之后12月1月准备去趟南方，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太清楚。嗯，基本上这样，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 建议啊什么的，可以私信告诉我。最后说一句，微信公众平台吧，是米兰 Radio， 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然后基本上这期先这样吧，大家拜拜。
Ciao tutti.
Ciao.